把第一章跟第二章跟弟兄姊妹，重点的讲了。那么在这一本《使徒行传》里头，我把它分成了四个段落，四个大段落。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42节，这是第一个段落，它的主题叫做新人的建造。因为五旬节圣灵建造了一个新的人，这个圣灵的喜把天上的基督头与地上这120个门徒怎么样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这个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这是一个新的建造，新的建造。所以这是第一段，我们今天包括晚上我们要把这一段圣经好好的来明白它，来查考它，叫我们知道当这一个新人第一次出现在人类的历史里头，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跟我们现在2000年后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看见的所谓的教会对照起来看，有什么它根本上的差异性，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走样走了多远。所以我想这个第一段是我认为是整本《使徒行传》的最重要的起头，这个头起得真是好，使这个教会在地上的历史能够有一个荣耀的见证，走过这个2000年的人类的历史，为耶稣做了荣耀的见证。虽然经过这么多的挫折，这么多的逼迫，这么多的假冒，这么多的打击，内忧与外患在教会的历史中一直重演，可是表面看起来好像撒旦做了很大的破坏的工作，人自己的愚昧也与撒旦配合，造成撒旦有机会来攻击所谓的这一个教会。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那个真的教会，那个耶稣所建的那个实体，正如他所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这一切都在这一个一开始，我们就要把它看得很清楚，因为一切都在开始。如果开始错了，根基坏了，后面所见的通通都是什么？徒然，通通徒然。如果这个根基打得好，这一群弟兄姊妹真是行在这一个神的启示的里面，神就与他们同工，神见的就永远不会受这个撒旦的破坏，能够经过即使再大的攻击，再大的引诱，也要坚定在那里，雨淋风吹总不倒塌。那么第二个段落呢，就是从2章43节到第7章，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基督的见证在耶路撒冷。因为我今天下午说了，整本的书的要词是1章8节，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这个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怎么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就看到它是有这样一个一个阶段性。那我的分段就是这样分的，你能够看整本的《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先是在耶路撒冷，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当这个教会在耶路撒冷诞生了以后，他们有7年的历史，神在那里栽培他们，训练他们，然后这个见证从第8章开始就进入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这是八章跟九章，这是这个是第三大段。然后从第十章开始一直到28章，就是什么呢？基督的见证走向地极，走向外邦。我就把按照第1章8节耶稣所说的话，把整个的这一个使徒行传切成这四大块。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聚集，我们尝试着一块一块来看，一段一段来看。我们盼望圣灵再把这一当年神在地上所做的工作再一次显明在我们面前。今天在这一个21世纪的时候，主快来快回来的之前啊，还有这么多未得之地，耶稣的见证虽然在历史中横跨了2000年，有灿烂的光辉照耀在历史中，但是在这个最后这一段时间，也是撒旦对教会最厉害的攻击的里头，因为他知道时候不多了，耶稣就要回来了，他要看见他在地上的见证真是能够达到地极。因为耶稣说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4章，他讲什么末期什么时候到呢？就是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地极，末期就到了。所以今天到底天国的福音这个伟大的见证传遍地极没有？我们知道还有一段路程，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根本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过。所以这个使命是给了教会，这个使命就是给了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要把这个使命，如果我们愿意主快快回来，那我们得配合，如果我们不传，主即使要回来也回不来。为什么？因为天国的福音并没有传遍地极嘛。所以如果我们心里真的想主要回来，你我就有一个责任要把这个天国的福音怎么样传遍地极，末期就到了。所以我们心里面嘴里面讲是容易讲，也主啊我愿你快快回来，我们都有这个盼望，很好的盼望，是值得鼓励的盼望。可是拿行动来，这个行动是什么？就是把耶稣的见证天国的福音要怎么样传遍地极。否则耶稣的回来只是一个口号，不能够实现，除非他的教会把这一个耶稣的托付真的带到地极，这样主才能够回来。所以这次我们来读使徒行传，来一起查考使徒行传，我的盼望，我的祷告不是说查查经而已，我的盼望，我的祷告乃是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他给我们的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要怎么样与他元首配合，身体必须跟元首配合，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他的工，否则我们所有做的全都是草木和谐，因为都是人的工，自己人的想象，这个没有用的。今天太多的东西在这个地上是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们要读一节圣经，希伯来书第8章，第5节。希伯来书8章第5节，我们要念到念这一节。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会帐幕的时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好，这句话讲什么？就是当年摩西神的仆人在地上侍奉神的时候，神给他一个使命，干嘛？一面是把犹太人从埃及怎么样带出来，那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什么？是要把这一群人教育训练 启示给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做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这个天上事的形状与影像，用更清楚的话来说是什么？就是会幕的启示，祭司的启示。会幕是指的那个帐幕 Tabernacle， 祭司是在那个帐幕里面侍奉的那一群人。神叫这一群从埃及出来的人叫做祭司的国度，这一群人是要做侍奉神的事，是祭司。那么我们知道后来因为金牛事件，他们就失去十二个支派，有十一个支派失去做祭司的资格，只剩下一个支派利未。所以对神来讲是亏本生意啊，他本来有十二个支派侍奉他，结果搞到只有一个支派侍奉他。但是不管怎么样，神的旨意还是启示下来了，神要人怎么样侍奉他，在哪里侍奉他，借着摩西在西乃山所得的启示就表明了。那么是什么呢？就是会幕与祭司，这是古时候他在西乃山所得到的。那只是天上真帐幕的什么影像而已。所以整个的旧约是一个影像，实体在哪里呢？在天上，在真帐幕里，那里有一个真实的实体。好，现在来到了新约。新约的时代比旧约又进一步了。新约其实是天上实影跟那个旧约的那个影儿的中间，这个中间呢，它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影像，它是一个中间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在一个混杂的情况里头。因为耶稣说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说现在有麦子，也有什么败子，有这个神的天国之子，也有什么撒旦的什么魔鬼之子。所以今天是一个真假混杂的阶段，因为神做工，谁也做工，撒旦也做工，神耶稣撒种，谁也撒种，魔鬼也撒种。所以今天搞的是真假难分。但是不管怎么样，有没有真的？有。但是同时你也要知道，也有一大堆是什么假的。所以今天的难处就是说，我们把真的当假的，假的当真的。讲个笑话，你们知道最近台湾出了什么事吗？大选。好，这知道现在正在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台湾有一个大选，选总统，对不对？那么台湾选总统呢，就分成把台湾分成两帮人，有一帮拥护一派，有一帮拥护另外一派，我们称他一个叫蓝色，一个叫做绿色。结果选举结果出来了，对不对？谁赢了？绿的赢还是蓝的赢了？蓝色赢了。错了，绿色赢了。绿色赢了，蓝色的输了。结果他的后遗症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你赞成哪一边，造成夫妻离婚，造成父子分家，造成朋友变成仇家。我们听起来很好笑哦，哇，一个选举下来居然家破人亡，打的是一塌糊涂。那我就在想，哇，你看地上的人为什么这些人会吵到这么厉害呢？为什么丈夫跟妻子可以甚至为着这个选举的结果造成离婚呢？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人生的什么真理，这是我们国家的前途。如果我的这一个派没有赢，对我来讲完了，我的人生就完了。 所以这个事情对他们太重要了，重要到夫妻反目，儿父子反目，朋友反目。这叫我们从旁边看的人，那你干嘛那么认真？这个政治游戏最充其量是一个游戏，输了就输了，四年后再来，对吧？不用搞得家破人亡。可是这些人很真的，他认为这个玩意儿如果没有了，我的前途就完了。所以我觉得这叫做假戏变成什么真做。而对基督徒来讲呢，是真戏却假做。我们刚好相反，今天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一切的真理是真的。耶稣的的确确跟我们说过，我来是在地上插一把刀，叫分开，有没有？
有
啊。我们分不分呢？不分呢，我们不分呢。所以该分的没分，不该分的分了。所以现在是一个颠三倒四的时代，真的当假的，假的呢却当真的，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弟兄姊妹，真帐幕这是在天上的，耶稣来到地上，他把真理告诉我们，他在寻求真的敬拜者，这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他在那里找什么叫做真门徒，他在那里一切都要带到真的里面去，真葡萄树，真什么啊？真敬拜者 True worshipper， 好牧人，好牧人就是真的牧人。那么还有呢，故宫那就是假牧人，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耶稣来做的所有的工作，一面耶稣把真的带进来，可是另一面撒旦就带进什么假的掺进来，就这就是现阶段真假难分，真真假假，搞得大家都昏了头了。好，那么现在耶稣在使徒行传他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整个的使徒行传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教会的诞生，就是教会在地上的扩张。这条路线是把教会从耶路撒冷一路要扩大到什么地步？地极。这就是就是这本书的整个的主题，就是讲到基督与教会在地上的见证，在地上的见证。好了，那么我们一定要花很重要的一段时间来把这一个第一段，就是到底这一个教会或者说这个新人是怎么开始的，怎么开始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神怎么开始他的新人的工作，新人的建造，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今天继续向前。因为这个历史的棒子，这个见证的火炬是一代传什么一代的。我们这一批人是从上一辈承续这一个耶稣的见证，这个火炬要在我们的手里，我们要为这个时代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到底怎么做呢？那么今天有人这样说，有人那样说，那么什么是真的呢？对吧？撒旦做很多的工作是假冒了耶稣的工作，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教会其实不是教会，是假冒的，是壳子对的，里面没有实体的，没有实体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原版是什么。我下午已经说过了一部分了，可是我想我还需要加强。对下午不在的弟兄姊妹，那么你现在要注意听；对上午下午听过的人，你要再好好再想一想，到底我刚刚听了是什么。教会的启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下午说过，耶稣什么时候第一次讲到教会？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对不对？那么你可以 翻到那段记录，这个记录在四福音里面第一次记载是在马太的16章。那么路加福音有没有记载过同样一件事呢？有啊，路加也记载同样一件事情，跟马太的16章是前后呼应的，同样一件事。那路加记载哪里呢？第9章。所以你把马太的16章跟路加的第9章对照起来看，你就发现是同样一件事。你看，我16章就不翻了啊，你们应该自己知道了。路加的第9章在这里，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对不对？那么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对不对？问了别人说我是谁啊，那么说约翰啊，以利亚啊，彼得就回答说什么，20节，对不起，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那基督 The Christ。 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不可将这事告诉人，然后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被杀，第三天复活。耶稣对众人说，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段话跟马太福音的16章那段话一不一样啊？基本上一样，对不对？基本上一样，只是马太所讲的呢更 detail， 更多的细节，更多的细节。那最重要的细节跟路加没有提，而马太提的就是教会这两个字，明白吗？就是教会这两个字。所以你如果要问什么是教会，不要去看参考书。我看过太多的参考书，都没有耶稣讲得清楚。教会论这么厚，看了半天全是废话。耶稣回到原初，看神怎么讲，那个算数，因为那是原版，其他人发明的解释的那都是翻版，都不是原版。原版你必须回到两个地方，马太16章马太18章。因为耶稣在四福音里头，就这两，耶稣自己啊，在整个四本福音书里，只有这两个地方提到教会。16章提的教会是启示的教会，是第一次，是教会的概念是什么，在16章讲出来。那么18章讲的教会是，若有弟兄得罪你，你趁他一个人的时候，你和他谈。如果他不承认，你再去找一个弟兄，两个人去跟他谈。他如果还不听，你就怎么样，把这件事告诉教会。所以你看到教会是第二次提到了，也就是说前面是讲到教会的概念启示，18章是讲教会的一个实行，是可以解决弟兄姊妹的难处，弟兄姊妹的问题的。所以教会不是理论，这个启示是可以行出来的。所以18章是讲到实行的问题，16章是讲到启示的问题。这是耶稣的四福音书里面唯二两次讲到教会。所以你要问什么是教会，回到耶稣所讲的，因为这个是新郎介绍什么新娘啊，其他人讲的都是废话，必须回到耶稣所解释的里头去。所以你要知道圣经中的教会，它的启示是在马太福音，它的真理是在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讲到耶稣这个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什么身体。那么使徒行传呢，就讲到教会的诞生与实行。所以这本书，今天我们要查的这本书，是把教会的诞生与它的实行在地上怎么样，在地上开始，你看见耶稣所启示的教会开始在教会在人类的历史中怎么样出现， 开始出现。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再思想，就是现在我要把这个刚刚下午所讲过的，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四十二节这一段圣经，新人的诞生或者新人的建造。因为我为什么用建造这个字呢？因为我是引用到创世纪神建造亚夏娃的时候用的那个字是 build， 是建造，是建造。所以教会是神建造的，这个概念一定要设立。教会是神建造的，不是人建造的，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是出于谁的意思？神的意思，是出于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看得很清楚。今天常常发现有很多的教会说，我们今天要到某某地方去建教会，我们今天要到，我们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怀疑这个说法，这个提法是不是合乎圣经？我怀疑。因为我们说过，耶稣讲到教会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谁建教会啊？耶稣自己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这句话就说出了什么叫做教会，只有耶稣建的才是真的教会。好，那我们先来看耶稣怎么建教会。就是你看使徒行传，虽然开始在这个第一章，但是第一章第一节先告诉我们，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什么做了前书，我已经做了前书。所以你要认识教会的话，你不能只看后书而已，你必须连前书怎么样一起看。因为耶稣建他的教会不是在第一章使徒行传才开始建的，懂这个意思吗？他什么时候开始建的？就是他开始把真理怎么样启示给他门徒的时候就开始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你要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的话，耶稣开始建立他教会的时候是从马太十六章开始的，同意不同意？因为是从那一天开始，他开始把教会的真理启示给他十二个门徒。然后当他们有了这个概念，这十二个门徒懂还是不懂啊？似懂非懂，就跟你跟我是一样的，我们听教会听了多少年了，还是似懂非懂，对吧？所以这个耶稣建他的教会可不是一日而成的哦，是一个漫长的什么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好，耶稣先把这个真理启示到他的门徒，然后你在那个启示里面，你就发现有三个部分。耶稣先说，你们说我是谁，对不对？彼得就回答说，你是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说，西门巴约呢，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你刚刚所说的不是人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启示的，对不对？所以他就讲得很清楚，这里关于耶稣是谁标准答案在哪里啊？神学院标准答案在哪里？在父的启示。标准答案在父的启示，因为马太十一章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人，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对吧？所以你就知道关于神自己的奥秘，没有人能够用他的语言能够讲清楚的。关于要认识父，你要到哪里去找标准答案？到子那里去。你要认识子，你到哪里找标准答案？ 到父那里去。看见没有？凡是人讲的，那是都是二手货 ，second hand， 不是原版。今天所有属灵的事情，必须是原版，必须是你从神得着的。你看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头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就今天真正的基督教是启示的真理，不是神学院的真理。记住这句话，因为人不能告诉我们神是谁，人不能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你能够做见证，但是那个人真正得着亮光，他必须从谁得答案？父的启示。所以他就耶稣就说了，关于教会这件事情，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是什么磐石呢？就是刚刚你从父得到的那一个启示。凡是有这个启示的人，就是我今天建立这个教会的活石，一块一块，我把你们怎么样建在一起，这样就有了教会。是谁的工作？耶稣的工作。好，所以你就会发现，到目前为止来了几个启示了。第一，父的启示，启示什么？耶稣是谁。第二，什么启示？耶稣自己启示。启示什么？什么是教会，对不对？所以两个启示。但是还没完，耶稣还继续讲。耶稣讲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因为耶稣在讲这句话之前，他说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而且被杀，第三天呢要从死里复活。彼得跳起来了，不行啊，这是万万不能临到你身上。耶稣马上就说什么？撒旦推我后面去。那你看，两分钟前耶稣彼得是什么？有福啊。彼得如果在那个时候能够再多讲一句话，他一定缓过来对十一个人看看，你看我是不同吧，对不对？他一定很高兴，耶稣终于夸奖我，有福。可是两分钟以后呢？啊，变成撒旦了，从三层天忽然间掉到什么？哎呀，这个差别是何等的大。所以你就看见，显然他不是那个磐石。天主教讲错了，天主教说彼得是那个磐石，他就变成第一任教皇。不是的，如果这样的性情一下上天一下下地的人做磐石的话，那不是天天地震吗？天天地震的。所以人不是叫建教会的磐石啊，是那个被神启示的那个耶稣是磐石，是一个启示的耶稣，不是教本书上读来的耶稣，是你从父得到的启示，这个启示才是那个磐石。好，可是神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得着启示的这些人能够建在一起呢？像彼得，像保罗，像这些这么多这么多好办还是难办的人。我们在教会混久了，你就知道每一个人都很难办的。开始说每一个人都像天使，好可爱哦。日子久了呢，你有毛病，他有毛病，我那个人看不顺眼，那个人讨厌死了。你有没有发现，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能够彼此相爱，时间一长都爱不下去了，因为，哎呦，我以前因为误解才以为你是天使，现在我看见，魔鬼，特别是那几个人。所以你会发现，人开始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真相的时候，我们彼此就害怕了，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不要搞得太近。但是神要把我们这些活石或者说活宝要把它建造在一起。你知道活石跟活，你古时候的那个圣殿是怎么建在一起呢？是一块接一块接一块接一块，把它叫做相连， 英文说 fit together， 被建连接建造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这个这块石头跟那块石头为什么它能够并在一起呢？原来在山野的时候，这些石头拼得起来拼不起来，为什么拼不起来？都是奇形怪状的嘛，对不对？这边凸出来，那边凹进去，有自大狂，也有自卑感，都有毛病的，都没有一块是像样的。好了，到了神的手中，这个匠人就怎么样，要切要磨，把所有的这些零零角角都给他怎么样削平，然后才有办法把它一块一块接起来斗起来，这样就成为一个灵宫或者灵属灵的家。这个我们都明白。好了，那么现在这就是说，我这个图画就是说我们呢，我们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石头容易搞啊，你就切就是了嘛，磨就是了嘛，人你怎么拿来就切呢？你人是不能，人是活，你不能切啊。那么神怎么对付我们这些蛮办的人呢？所以耶稣就对彼得说了，彼得在这个时候虽然有了启示，他已经是一个活石，可是是有棱角的活石，有很多麻烦的活石。神怎么对付彼得，对付约翰，对付一块一块的这个宝贝啊？就是十字架。所以耶稣在这边说，撒旦推我的后面去，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为什么呢？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教会今天所有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人人体贴自己的意思，没有人体贴什么神的意思。所以大家就在那边抢夺磨，好不好？很好，很好。那么怎么磨呢？耶稣就说了，你们若要跟从我，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下面说一句话，解释两个字，什么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舍己跟从我。舍己，因为你看到这个时候的十字架是干什么的呢？你看彼得的难题是什么？主啊，这是万万不可，不能领导你，你死了我怎么办？对不对？听起来很好听，彼得爱不爱主啊？爱主。彼得舍不得，舍不舍得他的主去钉十字架啊？不舍得。耶稣说我要去被人家羞辱，我要被人家钉十字架，彼得想想就不高兴了，这怎么行啊？对不对？我的主怎么可以让人家去钉十字架，让人家去羞辱呢？这个不行。但是骨子里更重要的他没说，大家慢慢应该懂啊，你死我怎么办啊？所以我们是很诡诈的人，一面来讲我们爱主，这是真千真万确的，彼得是真的爱主，可是他更爱谁呢？你们怎么讲的那么准？我因为我们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我们一面是要爱主是不错的，但是其实你通通把它挖到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最爱的还是你自己。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们都是爱自己的人，我们爱主都是为了爱自己，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太掺杂了，所以这个石头是山野的野石，问题太多了，不能够配不起来。所以你跟我摩擦，我跟你摩擦，那么现在主给我们就是用十字架这个刀来切，每天今天敲一块，明天呢敲一块，慢慢慢慢就把我们敲了。所以彼得就被耶稣对付啊，被圣灵对付啊，嗯，包括他三次否认主，都是主在怎么样对付他，对付他的自信，对付他的自傲，对付他的自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蛮自信蛮自傲蛮自满的吗？或者自卑啊，这都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面呢。我们的骄傲其实跟我们的自卑是同一个本质，同一个本质。所以你就会发现神得着了这些石头，可是却要在这些石头上花什么功夫，要准备它们，要磨练它们。 所以你看这个启示来的时候很早，在十六章就来了，可是一直要把他们带到十字架，带到什么节？不是五旬节，月节，让他们完全被破碎，被打垮，这样这个些材料经过十字架的破碎，然后跟主一起什么复活。当这些人信心完全垮掉的时候，可是他们什么时候这个信心又重新死里复活呢？就是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经历了复活的主，主亲自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已经好像是变成灰了一样的信心，好像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的这个信心，又慢慢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了，又活起来了。这个时候的新彼得跟他几天前的彼得一样吗？不一样了。什么地方不一样了？啊？他对自己的评价不一样。以前充满对自己的期望，他以前是瞧不起他其他的哥们，他们可以跌倒，我彼得怎么样？总不跌倒，为你死我都愿意。所以他里面对自己是完全的相信，完全的自负，可是三次否认主以后，他还能不能讲这个话了？每一次要讲，约翰就要看他两眼，对吗？你还能说什么？带头的就是你，第一个垮的呢还是你，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所以彼得自己这个时候他都知道没什么好说的了。今天我能够在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可以说的？是谁的恩典？是主的恩典，是百分之百主的恩典，否则不是他，我根本没有资格来到这里跟这帮 主的门徒来承继耶稣的什么托付，谈都不要谈。但是耶稣今天把这个托付真正的交给他们，他们这个时候变成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这些人都是经过圣灵的手怎么样磨练、磨制、陶制，匠人在这个人身上做了很深很深的功的。这样这批120个人经过十天的祷告会，对吧？然后五旬节来了，他们就被洗成一个什么一个身体，教会就出现了。教会的见证，耶稣基督在这帮人身上就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见证出来了，看见没有？所以你如果问我今天神在地上怎么样继续建立他的教会，怎么耶稣有没有离开他的基本原则？没有的。耶稣怎么开始在使徒行传？其实他的开始，使徒行传只是一个果，他的果，五旬节是个果子，他的开始不是五旬节，他的开始是在十六章的时候，从启示的那一天开始，耶稣就开始在这些人身上做到一个地步，包括他们所有的跌倒，所有的否认主，然后从死里复活，这样把他们装备起来，这些人就成为活石了。所以今天你如果问我哪里有基督教会的实体，哪里有真的教会，我要怎么打或者你要怎么打？哪里有真的门徒？第一有启示，第二有十字架的经历，第三有合一的祷告，才会有什么圣灵的喜出现这个教会。 地上的教会。所以他的步骤是很清楚的，他的开始一定是出于神的什么启示。你不能够随便地上找两个基督徒就说，哎，我们开始一个聚会吧。如果他没有第一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父的启示、十字架的启示，如果没有这个启示，谈不到教会。你只能组织一个教会委员会、筹备会，但是永远看不见什么叫做教会。如果有这帮人，然后他们在一起好好的走十字架的路，然后好好的在一起祷告。什么叫做十天的祷告？十代表什么？十是人的完全。十天的祷告就是我们在一起等候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在一起要祷告祷告祷告。当时我请问，当耶稣对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在要等候，等候所应许的圣灵降临，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要等几天？绝对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十天是我们看了圣经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去揣摩才猜到，才计算出来是十天，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意义，就是说神要我们去祷告，祷告到透。我回想我们自己在西雅图的聚会，20多年前，也就是一帮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不敢随便说我们有这么一些人我们就可以开始教会了，没有。我们第一个去寻求神的旨意，要得着主的话，然后有了这个话我们就去祷告。我们一祷告，祷告多久？一年，整整一年。每一个礼拜一晚上，这一帮弟兄姐妹就到我家里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不是为乱七八糟的事情祷告，我们就是为神的旨意在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祷告了一年，然后我们里面清楚了。因为我们以前在那里传福音传了7个月，最后的结果是做鸟兽散。什么意思？有这么一批弟兄姊妹都很爱主啊，他们说啊，我们要到那边传福音，好，我们就去传福音。哦，我们真是热心，又发这个信，又这个请他们吃饭。开始的人好多，哦，把那个整个的教堂做得满满，我们借人家的教堂来嘛。然后我们在那边传到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人少，传到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多，传到后来一个人都没有。这样干了7个月，然后兵败如山倒，个个如垂头丧气，哎呀搞不出个名堂，哎呀世人的心真是刚硬。我们就不传了，因为那是人的什么热心，我们一鼓作气，结果再而竭，山就衰了，不是，对，再而衰，山而竭，就没了，虎头蛇尾。这就是典型的人的肉体的工作，开头一股劲冲啊，哎呀大家什么都干，从印诗歌、发这个信、发单张、邀请人烧饭、baby 室就是婴孩照顾，哎呀都是，找名牌讲员，哎呀做见证，什么都弄。7个月搞下来零，有没有人信？有啊，但是没有什么所谓教会出现，没有。所以个个垂头丧气。所以后来我们检讨的结果就是很简单，因为都是人做的，我们没有一次在一起好好的为这个事情求问神，神啊，这件事情是不是你的心意，你在这里是不是有你的 旨意要在这里开始。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们就自己热心的糊涂热心撞不出个名堂。只等到我们栽了跟斗了，学了功课了，交了学费了，好，这下子当初差不多有二三十个勇士们这样干了一场以后，最后剩下过了几个月以后，还剩下13个人还是12个人，我想不起来，这都20多年前的事了。这一小批的人经过了3-4个月以后，我们心里面总是觉得好像主还在这里有一些工作，虽然外表上看起来全军覆没，我们说继续祷告。所以这12-13个人，不是，对了，其实只剩下在5-6个人，就是原来一大批人变成5-6个，然后后来神又加上别从外面来的一批人，加在一起总共12个人，就开始了一个1年的祷告。我们都不知道要祷告多久，反正总而言之每个礼拜一我们就在一起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查经，什么叫做教会，什么叫做神的心意，神怎么样建他的教会，这样去读主的话，祷告，这样子在神的面前，神也就操练我们，训练我们。过了1年，我们就很清楚了，神有他的带领，那么这个聚会呢就开始了。那是1983的事情，1983年的感恩节我们开始第一次的聚会，然后这样子一直慢慢一直到今天。那么主给我们看见的这个路就越来越清楚，即使到今天我们还是继续不断的有新的领受，有新的感觉，知道这个神做工是怎么一回事，圣经的真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都是一路上照着神的话去祷告，去遵行，慢慢我们学的，有很多的失败，有很多的难题啊，但是没有关系，你只要知道这是出于神，神就负责到底。在这个过程中开始跟你很亲密的同工，可是走后来也离开了，因为慢慢发现他们的领受跟我们的主要领受是不一样的。直到2年前我们还有一个弟兄离开我们，什么事情？因为他听了一些广播，他只相信加尔文主义，他不信圣经除了加尔文的这个神学之外还有其他的真理啊，比如说自由意志。加尔文他是绝对讲神的拣选，神的主权，可是加尔文不承认人也有神给予的主权，人也有神给他的自由意志，这件事情是加尔文不讲。可是我们这个弟兄呢，他就只相信加尔文讲的，加尔文讲的就是真理，其他的圣经真理就一概否定。那我讲到的时候，我不但讲到神的主权，神的拣选，我也讲到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责任。这个弟兄就离开我了，也离开了我们整个的教会，因为他觉得他以前是也讲到，有的时候也替我翻译，他说我每一次替你翻译我都难过死了，因为他不能够接受我在圣经中所讲的这些基要的真理。所以你就知道对我们来讲这是很大的冲击，因为他是主要同工。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人来有人走，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主的道怎么样一直向前，主的真理一直向前。人可以软弱，人可以跌倒，主的道总是兴旺，这个是我们要在主面前看得很清楚的啊。那么所以呢，我在这里现在讲到现在为止，我要让大家知道在教会的实行的上面，它必须有按照山上的样式一步一步来的，不是我们盖一个礼拜堂，不是我们7-8个人组织一个同工团 然后去外面花钱雇一个传道人来，这个就叫教会，这个不是教会，这里面缺乏神的工作。你我们可以完全凭仁义搞一个看起来像教会的东西，但是这里面谁当家谁做主啊？是人当家做主，不是神当家做主。所以这个东西差别表面看起来很小，可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个可以是一个外壳，只有一个外壳，却没有什么实质生命，没有灵。今天很多地方你到他们中间去聚会，你摸不到灵的，你摸不到生命。可以有一个人很有口才，讲的神学头头是道，可是你里头没有响应，你里头不阿门，不阿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如果觉得主对我们有一个带领，今天希望在某一个地方照着主的吩咐，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我们要照主的话带到犹太全地，带到撒玛利亚，你就要照这个方法，神的方法，一步一步去做，一步一步去寻求神，明白神他怎么样带我们。你会发现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是神的话，第二呢，这些人有没有被神怎么样对付过？如果有这些人，这些最基本的这些人，就是开始的时候这些人是真正被圣灵好好对付过、学过功课的人，那神就可以把我们怎么样一块石头拼到另一块石头上面，这样把它垒建起来，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灵工，一个属灵的身体。这个是，所以你就会发现不是我们能够为神做什么，我们不能为神做什么，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你有没有让神做什么，这句话真是很难解。英文是这样说， Not what you can do for God， 不是你可以为神做什么， But what God can do in you， 是神在你身上能做什么，这才是真正教会的建造。因为如果你没有让神先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十字架的对付的工作，你想想看，我们自己来那边搞了半天，搞出来的是个什么？巴别塔。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呢，都是，你知道巴别塔是用什么材料做出来的？砖。人手所做的全是砖，然后垒在一起呢就成一个塔，塔顶呢就通天。他要扬的呢是谁的名呢？我的名。所以你今天看到的很多所谓的教会听起来都是路德会、卫斯理会，有没有？你们在这里的人听的不太多哈，这些东西都是就是教会历史里的大宗派。这些宗派他们都说自己是教会，但是挂的教会的名字都是谁的名字？路德是谁的名字？马丁路德会，因为他们的创始人是马丁路德。卫斯理会是谁？神所用的一个大布道家叫 John Wesley， 卫斯理，他带出来的教派，我们中文翻译叫做Methodist 是卫理公会，或者叫做寻道会还是寻理会，反正就是卫斯理会就是。那么，所以你就会发现，怎么会有一个教会叫人的名字呢？对不对？然后有的教会叫做真理的，用这个他们创的这个理，这个真理，圣经中的一个真理，就创了一个会了。那么，因信称讲因信称义的人，他就创一个会， 叫做信义会，只讲一个真理的叫做尽受尽的理的，就叫尽信会了，对吧？那么只讲圣灵的人呢，最早第一波的时候讲圣灵的人，强调圣灵的人，就是五旬节会啊。然后后来到第三波的时候呢，他们也是讲圣灵，但到第三波了，就跑出了一个叫做不是呼喊派，我们今天翻译叫心灵恩派，英文叫 New Charismatic， 但是他们叫自己叫 Vineyard， 就是葡萄园派。Vineyard 葡萄园，懂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就是拿一个圣经的一句话作为我们的真理，要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信义会，要受敬的人就是敬礼敬信会，要这个的人就是要那个人，就是所以主的教会就变得古里八怪的，一派一派一派一派。那么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啊，哥林多教会就说我是属保罗的，所以有保罗教会；我是属彼得的，有彼得教会；我是属亚波罗的，有教会。那这是还有一批人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太不属灵了，我是也不属保罗也不属阿波罗我也不属彼得，我属基督，所以基督派。所以整个的哥林多教会就是分成什么四派，请问哪一个是真的？都是假的，对吧？因为他们都是拿人来什么标榜，拿人来标榜，即使拿基督来标榜，那也是把他们统统贬掉了以后，我最属灵，我最属灵。所以人呐，可怜呐，人搞了半天说嘛是侍奉神，但是实际上还是侍奉什么？自己，只是看不见而已。我们嘴巴都是讲得漂漂亮亮的，实际上我们都是在搞自己的东西，我的一派你的一派他的一派，所以就是搞得是一塌糊涂。所以这个2000年教会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混杂的历史，是一个真假怎么样难分的。神的工作有没有？有。人的工作有没有？也有。魔鬼的工作有没有？更有。就通通大杂烩搞成就是这个怪胎，怪胎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去搞教会，我真的我诚心劝你们不要搞教会，搞教会是全世界最笨的人。教会是一个启示，是耶稣自己的一个工作，我们只能被耶稣来建立。神今天把我们呼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第一明白神的旨意，就是所谓的异象启示；第二好好照着这个启示来跟随基督，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当我们肯这样子来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有没有教会啊？有啦，就你没有讲教会，可是就已经有教会了。所以有一个老弟兄说的很有意思，当你去讲教会的时候，你得到的是十字架；当你去讲十字架的时候呢，你得到的是教会。这是智慧的言语。教会不是讲的，你越讲就越离谱。教会是背十字架的结果，教会是背十字架的结果，不是我们讲出来的，讲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头两章，你看到这些人，他们之所以成为第一代的教会，第一个出熟的果子，是因为他们这帮人是经过什么出来的？十字架对付的人，经过这个逾越节的人，明白吗？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如果没有走过这条路， 你后面所搞的什么管理，我叫你，你叫他什么什么教会，通通都是凭人意生的，不是凭圣灵生的，不是凭应许生的，所有出于人意的都不是，都不是。所以有一个老弟兄他就说了，他说今天在地上眼睛看得见的都是假的。这句话很厉害哦，眼睛看得见的，手摸得到的都是假的，因为真的是在启示的里面，在经历的里面，在天上，在天上。当然这些话都需要有里面的看见，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最后我就要回到那个二章的42节，二章的四十二节就是这一段的结束哈。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在讲教会的生活，就是什么叫做教会的生活。你会发现在这里讲到四件事，对不对？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你想这是四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呢，还是圣灵所带领产生的结果呢？你要知道我们刚刚开始念了一段很重要的经节，就是说摩西见会幕的时候，神警告他什么？要按着山上启示你的样式，对不对？摩西再聪明他不能自己发明，摩西再聪明他得一五一十照着山上启示的样式来建那个会幕，对不对？那么现在话说回来，现在神要在地上建教会，请问教会的模式是人自己想象决定，还是上帝的启示？当然是上帝的启示。摩西怎么建教会？要建会幕。今天圣灵怎么样在地上也怎么样建神的家，神的教会。那么摩西里面所建的会幕，它的大小，它的尺寸，它的材料，它的隔间，它的家具，每一个细节都是什么启示得来的，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而那个启示在新约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意义，因为那个启示是一个地上的影儿。所以今天到了教会诞生的时候，教会是天上事物的实体，教会是天上事物今天在现阶段的一个实体。那么它必须符合什么？天上的样式，必须符合天上的样式。所以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合乎山上的样式，否则那都是怪胎，那都是英文有个字叫做 abomination， 就是可咒诅的。如果不是出于，就是摩西如果自己发明一点什么，那么在神的这个建造会幕来讲，能不能被神说不错不错，很有创意，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在建会幕这件事情上绝对没有人的创意，一切必须规规矩矩按照山上的样式，这里完全没有人的想象的创意存在，必须按照神的启示的样子。神的家因为是他的，要讲创意不是人的创意，必须是谁的创意？神自己的创意。他创意了，就定出画出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是给摩西，你就照着办。所以你要盖房子也是你自己有创意，你为你的房子创出来，然后你交给那个画图的人，他得怎么样？照你的意思办啊。他不能说他哎，我来创意一下，你创意是你的房子，我的房子呢要我的创意啊。所以你今天盖的不是你的教会，是谁的教会啊？是神的教会啊，是上帝的家。上帝的家就得听谁的？听上帝的。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规规矩矩按照 山上启示的样式，否则人所有的创意听起来很好啊，很时髦，要出乱子。今天你去看今天所谓的教会，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发明的，因为外面世界有，我们搬进来抄一抄啊。我早上已经说过了，那个牧师的制度就是抄来的，博士也是抄来的，这都是山上里面没有的东西啊，都是人发明的。好，我们来看这四件事。四件事，第一，使徒的教训。为什么要有使徒的教训？你就会发现，使徒的教训以这个原先的启示来讲，山上的样式来讲，是指什么说的？你到会幕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原初是，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教会，在预表上，在旧约来讲，就是那个会幕，对不对？好，会幕的里面有几件家具。